8点了，师兄们，大家晚上好啊！又到了这个学习楞严要解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是学习楞严要解这个第四卷第十妙明妙觉明心啊，明心不生不灭，它的这个第二周遍圆融不染一尘，还是这个刘旭峰师兄为大家领学。刘师兄你来上来吧，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楞严经》要解的这个第四卷卷四。上次说到就说是这个，说到这个如来藏心，他最后总结了一句，总结了一段，我把这个总结的这个话贴上来，就到这是总结性的话，说如来藏是什么样子呀？如来藏本妙圆心，它什么呀？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火非火非眼等等等等，一直到这个非常乐我净。然后以是俱非，是出是故，即如来藏圆明心妙，就是这一切所有的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如来藏心。离开了这些，才是如来藏心圆明心妙。这就说是以是俱非。然后紧接着下面又说到一段，就是即，就是离开了之后呢，还有即，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等等等等，一直到即常乐我净，以是俱即。哎，这一切都不离。都不离，都不离什么呀？都不离事出事故，世间法和出现法都不离开，即如来藏妙明心愿。前面说的是离开，后面说的是不离开，然后紧接着下面就又说了一句，把这个前面两句呀、就通通都扫掉了，说这个，哎，离即非离，离即离非，是即非即，就说是前面不是说了吗？以是俱非，是出是故，即如来藏圆明心妙。以是俱寂，是出是故，即如来藏圆明心妙。这两段都说完了，哎，他紧接着又把前面这两段紧接着又扫了一遍，说什么呀？离即离非，也不是寂，也不是非，也不是说是要离开这个心，离开空，也不是说要着即空即心即空即地水火风等等等等，也不是寂，所以叫离即离非，既要离开寂，也要离开非。你看前面说了非，后面说了寂，现在又说了离开了寂和非，这就是把前面的寂和非其实通通都扫干净了。不要说是我们一说是离开了这种种的这个地水火风，离开了种种的世间法、出世间法，这就是如来藏妙明真心。哎呀，这就太片面了，也不能说是，也不能离开，后面还有寂啊，也不能说是这个寂世间法、寂出世间法的这一切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这个寂的时候也很片面，要把这个说寂说非的这个心呀，通通要离掉。也就是我们说是说不是，这通通都是戏论，说这是如来藏，说那不是如来藏也是戏论。所以要离开的是离开的是这种戏论的心。不是说是要离开这些言辞名相，是说是离开你那个妄想执着的心，离开你那个造作的心，离开着在这一切相的心，离开不离开这个不是一切无性，离开这些无相的这个心，也通通都要离掉。所以叫离即离非，不光要离即离非，是即是非。这地方就是无法言说，没有办法言说。这地方怎么说呢？就用一个禅宗的观来说，禅宗的观就说是。说这个地观法王法世间法，这个释迦佛上座了呀，旁边有人就举白吹，然后就说了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哎，法王法就这个样子，没有多余可解释的。你说他究竟是非心非空呀，还是非地水火风呀，还是说是即心即空呀，即地水火风呀，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所以叫离即离非。到这地方再问一句，离即离非是什么样子呀？或者是即是非是什么样子呀？这时候就拂袖归方丈去。拂袖归方丈去，再说多说一句，都是戏论，都是一句戏论。所以说是从教下的这个地方说呀，就说的这么严密，说的这么严密，就是正着说，反着说，正着就是说是遮圈的说，表圈的说，也就是从三个角度来说吧，从前面的这个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火这一切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如来藏，说的是空如来藏。空如来藏，后面说的是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等等等等，即常乐我净，这些说的是不空如来藏。那么紧接着说的离即离非，是即是非，这就是空不空如来藏。其实这就是说教下说教理，教理上说的时候可以这么归纳，但是呢，说这个教理啊，它远远说不到我们的真心去，你怎么说都说不到那个如来藏心上去。唯有默契，唯有契会，你会就会，不会就是说千言万语都是无语，都是无用。 就是这地方呀，就是说我们在这地方要做文章呀，完全没必要，你完全要在这地方分，这是空出来的，那是不空出来的，这都是教下的思路，或者是这是理路，这是一种理路，大概的一种思路里程，它无非就是说的这个。然后这时候你如果是真正实行起来，真正对自己有用的时候，你今天把这些东西踢开，什么空出来的呀，什么不空出来的呀，这个地方就是你这么读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痛畅，很痛畅的意思就是把这些通通都扫光净了，这也扫光净了，这个世间法也扫光净了，出世间法扫光净了，如来藏扫光净了，不空，空不空如来藏，这些东西通通都扫光净了。扫光净的这地方有什么可言说的余地吗？扫光净的这地方无有言说的余地，无有言说的余地，就是地乖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呀，没有任何样貌，也描述不出来，也画也画不出来，这就是法王法，这就是法王法。所以说是前面说说非说是都是描画，都是描画，但是呢一描画就远，一描画就远呢，他就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这就说是在这两句话上啊，在这两段话上啊，读起来其实是读起来应该是很舒服，很舒服，但是你要把它上面做文章啊，那就拽远了，就是这地方没有你做文章的余地，没有你做文章的余地。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离即离非，是即是非，就把前面所说的一切通通都扫光净了。扫光净这地方怎么办啊？还有怎么开口的余地啊？就没有开口的余地了，没有开口的余地，用禅师家就只能拂袖归方丈去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经解我不贴了吧，直接一句一句说吧。经解我不贴了。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及出世间声闻缘觉，以所知心测度无上菩提呀、啊！哎，这就是前面已经总结完了，就是这一切既然说离即离非，是即是非，这一切都把如来藏妙明心缘，圆明心妙，这都解释清楚了。那为什么世间的这些三有众生，就是欲界众生，这些三界众生，还要以这个，以及这不光说是世间轮回的众生啊，还有说是这些圣者呀、啊，还有说是正道的这些像声闻呀、缘觉呀，像这样的二乘圣者，就说是世间的这些众生、凡夫众生和这些二乘圣者都包括在内，他们都是什么样子呀、啊？以所知心测度如来无上菩提，就是用我们的意识分别心啊，用我们的这个见解，用我们的这个理解来测度无上菩提。前面说的这个。是非心非空非地水火风，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即心即空即地水火风即常乐我净，这些也是我们的见解，或者说是这都是我们的测度心，我们但凡说出来这都是测度心，都是所知心，要用这个所知心啊来测度无上菩提，那测度不到，或者说是拽秋拽远，所以应该离开这些测度之心，用世间言语入佛之见，哪能用世间言语来说佛之见啊？世间言语概括不了佛之之见，就是你但凡用语言描述的呀，通通都不是那个佛的真正之见。就是佛的真正之见在这地方就说的是如来藏心，或者就说的是本清净本然妙明真性，就说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哪是用世间言语说得清楚的呀？或者哪是用世间言语所能描绘得了的呀？世间言语没办法描绘这个，为什么呀？世间言语无非就是众生的这个所知心。用我们思维逻辑意识的这种揣测的这种心理去测度无上菩提，测度佛智之见，这就根本够不到。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我们这些众生的特点都是这样，就是拿这个妄想心啊来测度菩提，应该把这个妄想心吸下来，妄想心吸下来，这就是菩提，再不用去测度，也再不用去求得。所以说是譬如后面就举了个例子，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旨，终不能发。就是拿这个琴瑟琵琶箜篌这四种乐器啊，它都有妙音，但是呢，你如果没有这个妙智，终不能发，就是不能发掘这个无量智慧。你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啊，就不能发掘这个无量宝贝。这个妙音就是无量的宝贝，就像这个摩尼宝珠一样，这个摩尼宝珠就用这个琴瑟琵琶箜篌这个妙音来比喻这个摩尼宝贝，或者比喻这个无上菩提。但是呢，如果没有妙旨就比喻的是这个无上智慧，没有真正的智慧，那么终不能发，不能明白呀、啊，不能明白这个佛智之见，不能明白这个无上菩提，不能契入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地方说这个若无妙旨，这个妙旨不是说是让你去修行，也不是说的是修正，不是说这个有修有正的这个思路，说的是无上智慧，就是无相的这个智慧，解脱的这个智慧你没有呀，那你永远都契入不了这个妙明真心。这就是若无妙旨终不能发，不能发的就是不能发明真心啊，就是不能发明真心。 如遇众生，亦复如是。哎，这时候就说富楼那，你这富楼那呀，你和众生都是这样，宝觉真心，个个圆满，大家都有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都是在六根蒙头上圆满放光，五见闻觉智，哪一处不是妙明真心啊？哪一个不是宝觉真心啊？都是宝觉真心。但是呢，只因众生妄想颠倒，不能识得，妄想颠倒就说是着相，认假作真，把一切形形色色都当作是真实的。其实这一切都是虚妄相，都是我们妙明真心中所显出来的影子而已，所以这就叫认假作真。认假作真呢，这就叫宝觉真心遗失掉了，遗失掉了，遗失掉就是没有发明。所以在这地方佛接着就说了，如我爱之时海云放光，佛在这地方是什么呀？起心动念举手抬足都是海云放光，但是呢，汝在己心成老先起，我们在这地方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是成老，为什么呀？因为都是着相呀，都是着相，着到这个认假作真里面去，着到这一切实有里面去，着到这一切可得里面去，这就是成老。所以说是汝在举心成劳先起，这就是说是佛的境界和我们境界有差异。佛的境界这地方是不再去着这些相，不再去认这些假的东西了，而我们呢还是在这向外持求，所以说是被妄想遮蔽了，这就叫成劳先起。由不清求无上觉道，爱念小乘得少为尊，就得甚至说是这是凡夫呀，凡夫不光是凡夫，这个起心动念是这个成劳先起，连这个二乘圣者也是如此，他们是不愿意，没有发大心，没发大心去追求这个无上道，就说是不发大心，勤除习气，不愿意这样做，就是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他还是贪念小乘，贪念小乘就是得到那一点点清净心光呀，得到那一点点这个有余涅槃的那个境地，认为这就是究竟涅槃，得到这地方不止足不前，所以说是他们不向前走呀，住在这个涅槃城，住在这个化城里面，不愿意向前，这就是得少为尊。所以说这地方就是说是佛在地方批驳，不光批驳这些凡夫众生，还批驳这些二乘圣者。二乘圣者就是得少为尊，凡夫圣者呢就是认假作真，凡夫之心呢就是认假作真。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举了一个佛和这个众生的差异，就是如我爱之海云放光，如在举心成劳先起，这个例子呀，这个就是后来啊我们老人在这说的时候呀，老举到这个公案，就说是那两个禅师的公案，就是师父和弟子，弟子读到这地方就说是哎呀，这个释迦佛呀，就是说的是很真实呀，他们起心动念的时候，这都是海云放光，我们在这地方起心动念也是都是成劳先起。这个师父呀就说是哎呀，你这么说呀真不配当这个释迦佛的弟子，为什么呀？释迦佛这么说话也应该挨三十棒。这个弟子就疑惑呀，释迦佛这么说没有什么错呀，我们这地方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是成劳呀。然后师父就说是为什么要打他三十棒呀？师父就说是要爱之作魔，就是你爱之是海印放光，不爱之就不是海印放光了，真正海印放光就不在你爱之和不爱之上，通通都不在这上。所以说是好语三十棒，哎，这个弟子就说是虽然这样呀，虽然一切处都是海印放光呀，奈何成劳何，就是虽然一切处都是海印放光，但是呢我们这起心动念都是妄想菩提，都是妄想烦恼，不是海印放光，都是这个课程。所以说是这就说是真奈成劳何，哎呀奈何呀，奈何我们这起的都是妄想心，起的都是烦恼。这时候师父就厉声震喝说，哎呀，这也是海印放光，这不正是海印放光吗？这个弟子就在这地方有所契入，就是在这地方呀，说义便说真，一切处都是真，说真一切皆真，说假一切皆假。这若说是海印放光，那起心动念，那行住坐卧，哪怕就是贪嗔痴慢疑，这通通都是海印放光，没有一个不是海印放光。这就是一真一切真，不能说是释迦佛在这地方海印放光，我们在这地方成劳先起，没有，不是这样，是都是海印放光。但是呢，你如果是认假作真，认到这个假上了，认到这个有相的地方去了，着到这上里面去了，那就是成劳，那就是成劳。所以说老人老用这个公案啊，用这个公案，禅宗的公案来说这个话，就是这个就是说是他们师徒两个读楞严经的一段公案，就是正好引用的是这个。这就富楼那紧接着又问了，既然说是我欲如来宝觉圆明， 真妙尽心，无二圆满，而我昔造无始妄想，九代轮回，今得圣称，犹未究竟。就是既然说一切众生何处来，通具如来智慧德相呀，都具有这个妙明真心呀，都是宝觉圆明真妙尽心。就说到真的时候呀，究竟真实只有这一个究竟真实，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说是只有唯有一乘法，无二欲无猜，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崇真。崇真就是这个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个真不是说是你抛开了妄心得到的那个真心啊，是说是这个真心遍一切处，没有你抛弃别的东西而得来的余地，这才称之为真。这也就是说是这个真不会失掉，既不会失掉也不会得到，这就是真心。这个真心呢，不光有真，它还妙，妙就是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能起无量无边的作用，而且净其心。这个所谓的真妙就是净心，净就是纯净的意思。这个心啊，本自空净，连这个真也了不可得。到这地方呀，心佛众生都是如此，这就是无二圆满。所以说是这地方，佛罗那说了这个话来啊，都已经这样说了，还又紧接着说，而我往昔无始妄想，九道轮回。其实这样就是没有明白前面的意思。若真明白前面的意思，我又是来宝觉圆明真妙觉性无二圆满。如果真明白这个意思呀，哪有无始妄想九代轮回的事呀，都根本不曾打过妄想，也不曾立过轮回，从头都没有。就像一个醒来的人在说梦中的事是实有吗？梦中的事没有一个是实有的。所以说是还会说九代轮回这样的是吧，再不会说了，哪何曾轮回过呀，何曾生过妄想呀，不曾生过妄想。所以说他在这地方说，我无始遭无始妄想，九在轮回，这就把这个凡圣啊割裂开来了，把这个我和如来割裂开来了，把我们的凡夫心和宝觉圆明真妙净心割裂开来了，这就已经不是我了，这不是我了，这已经是二了。所以说是我们是九在轮回，虽然呢听闻的佛的这个就是佛的这个妙法呀，今得圣称，犹未究竟。就前面说了那么多呀，轮严经前面刚开始一直到现在就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他在这地方也证得圣果了，佛罗那是已经证果的了，但是呢虽然已经证果了，还是不究竟，就是他在这地方还在疑惑自己的这些所谓的妄想颠倒，疑惑这个东西。世尊，诸妄一切缘觉妙，独妙真常，改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轮回啊。哎，他就紧接着，他为什么说自己说是犹未得究竟呀，他就紧接着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就说是既然说是一切缘妙等本自寂灭，独妙真常，只有这个灵明真心，那么我这时候再问一下，那么一切众生为什么还有这个妄心啊，这个自蔽妙明，因为这个有了妄心才遮蔽了自己的妙明真心，才遮蔽了自己的本有的心光，而在这地方往受轮回，就是受此轮逆，就是往受轮回的意思。既然说一切众生都具有这个妙明真心，都是独妙真常，那么这个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这就是佛罗那为我们问问题，我们老在这说是别打妄想，这个时期就已经了结了。你别打就可以了，你再不能说这个妄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如果说是妄想从什么地方来的，这就转远，越求越远，这就更在迷惘之中。你说这个妄想有什么原因升起的，那就把这个妄想认为是实有，有个真实的东西生出来了，这个妄想我们再把这个妄想去灭掉，这就是认假作真了，这已经在认假作真的路上了。所以说是这地方哪有妄想呀，没有妄想，这个还更何况在这地方还追求这个妄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它的根本是什么，哎，在这地方追求啊就越来越远了。所以后面的佛的回答都是对这个佛罗那的这个问题，就是何因有妄，这个妄的这个迷妄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在这地方回答的。佛告佛罗那，汝虽除疑，余惑未尽，无疑世间现前诸事，今复问汝。就是佛给佛罗那说呀，你虽然那个疑惑，根本疑惑已经除尽了，但是呢还有余习未除，或者是余惑未尽，还有其他的那些疑惑没有尽呀，你根本上虽然已经明白了，但是细微的那些迷惑你还没有除尽呀，那现在就用这个世间的这一切种种事来给你做比方，在这地方问他，就是用世间的这一切事来打比方。就用了我们那个常听到的那个眼若大豆失却头的那个比喻来问他了，就说是如岂不闻， 失落城中眼若打多，呼吁晨朝以镜照面，爱镜中头，眉目可见。嗔则以己头，不见面目，以为离内无状狂走，余云何？此人何因无故狂走呀？就是失落城中呀，他有一个人叫眼若达多，他有一天起来呢，就是这个眼若达多可能是长得特别好看，有一天早上起来呢，就梳洗打扮，这个拿镜子照呀，拿镜子照，照着照的时候，看到镜子中的这个头呀，就是看到镜子中这个面貌，眉目可见，好像这个人眉清目秀一样。哎，这时候就责怪自己，这个自己的头七君在哪里面？镜子里面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头，那自己的头七君在哪里面啊？哎，他越找越找不到自己的头了，这就是嗔则己头，不见面目。哎，他看不到自己的面目呀，他只看到镜中的面貌，也就是只看到这些影像。只看到这些影像呢，没有见到自己的真实面貌，他就以为是这个被精魅啊所夺掉了，或者是这个头啊不在了，他就这时候很害怕，所以叫无状狂走，就莫名其妙的这个恐怖呀，恐怖自己的头怎么不在了呀，然后这时候就奔狂，在这个街市上奔狂，余云何？此人何因无故狂走？那你说呢？就是这时候佛就在这地方反问佛陀呢，这个像这个眼若达多这样的人，他什么意思呀？他这为什么原因这个无故狂走呀？他这个狂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呀？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弗罗纳就回答说，是弗罗纳言，世人心狂更无他故，就是这个人呀，他是心在发狂呀，没有别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照镜子了，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不是因缘，这就说是已经破掉了，他不是因缘生，不是因缘而有的这个狂性，他也不是自然而然有的狂性，如果是自然而有的狂性，那以前为什么不狂呀？所以说都不是因缘，都不是自然，这个狂性是什么地方呀？这个狂性是他心颠倒了，心痴狂了，才有这样的原因，他才会在这地方狂走。所以说在这地方因何因有望啊，前面他不是问了吗，一切众生何因有望呀，这个望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没有来处，这个望没有来处，因为望不是真实的，望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才有来处，不是真实的哪有来处呀，不是真实的只是癫狂颠倒而已，妄想而已，所以叫世人心狂更无他故，就没有别的来处的意思。佛言，妙觉明缘，本缘明妙，既称为妄，云何有因呀？若有所因，云何明妄呀？哎，佛在这地方就说了，这个妙明真心啊，是本缘明妙，本缘明妙，本缘就说的是本体，明妙就说的是妙用，就是这个意思。既称为妄，云何有因啊？既然说把它为称之为妄想，妄就是虚妄的意思，虚妄的因，虚妄的东西哪有因子呀？就是哪有东西生出来这个虚妄的东西啊？它没有种子，没有种子，没有根本因，这才能称之为虚妄。如果有根本因了，那就是真实了，那不能称之为虚妄了。所以说是若有所因，云何明妄？既然你都有了因子了，比如说是这个树吧。是吧，它有了种子了，它必然能长成树，这是一棵实实在在的树，你不能说它是虚妄了，你不能说它是虚妄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这个妄它有根本吗？它妄是没有根本的，就是既然把它称之为妄，那它就是没有根本，没有因，没有因子，没有种子，它是心中这个痴狂，心中起了妄想才有的这个东西，就像空花洋焰一样。你能说空花洋焰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吗？是从眼睛生出来的吗？是从虚空里面生出来的吗？通通都不是。若是从眼睛或者是虚空生出来的，那眼睛没病的时候为什么没这个空花洋焰呀？所以说是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的意思就是没有因子，这个妄呀不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既然把它称之为妄，就是没有因子。那么如果有了因子呢，那就不能称之为妄了。就比如说是我们这个有这个种子，有这个种子必然能生出一个东西来，这就不能称之为妄。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佛在这地方回答这个妙觉圆明，本觉圆明，本圆明妙，这是什么样貌？就是他既然说是我们把这个前面说的这个一切众生何因有妄，就是诸妄一切圆灭，都妙真常。独妙真常，那一切众生何因有妄啊？他这个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这地方就说了，既然称之为妄，那他就没有来处，也就是说没有因子。如果有因子呢，他就不能称之为妄了。接着就说是自诸妄想辗转相应。哎，这个妄想呢，辗转相应。什么叫辗转相应啊？我们在这地方追求呀，我们在这地方疑惑呀，疑惑这个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从心内生出来的，还是从心外生出来的？从佛性生出来的，还是从无明生出来的？ 这就是自助妄想，宅转相应，以这个妄的原因，以这个妄心的原因，欲物推求出来了一大堆妄想，这个妄想互相为因，从迷及迷，这个迷惑呀，积累的越来越深厚，越来越牢不可破，就是这个妄想越来越坚固，以力成劫，坚固到什么地步，坚固到什么地步呀，坚固到这个山和大地日月星辰通通都起现了，而且往受轮回，历劫轮回，春生多劫的都在这轮回之中，这都是从迷及迷的原因。聪明机密的原因就是这个迷惑越积越深厚了，才会以力成劫。如果说是这个妄想颠倒突然间截断了，或者是把这个妄想颠倒突然绝破了，突然绝破了，那个成劫也就绝破了，也就是这个成劫呀，也就了不可得了，也是虚妄不实的，也是虚妄不实的。从这地方就算是解脱出来了，从什么地方？从力成劫里面，从多生力劫的这个轮回里面解脱出来了。就是绝破了他的本质，绝破了他的本质。所以就是说在这地方说是我们在这地方追求这个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宅转相应，宅转相应，自助妄想宅转相应，就是正用妄心在这推，在这衍生出来了一大堆妄想而已。虽佛发明犹不能凡，佛在这地方指出来了，已经指出来了，指出来什么呀，你别打妄想了，你歇下妄想吧，狂心顿歇，把这个狂心歇下来，歇下来就是菩提。但是呢，虽然佛已经指出来了呀，已经发明了呀，就是发明就是启发，让众生明白，虽然已经让启发让众生明白了，但是呢，众生还是不能反照自己本来面目，还是不能反就是复，就是恢复到自己本来面目上，恢复到这个觉性之中，只是还是在这妄想里面，还在这推求，还在这推求，还在这推求。既然已经明白了，啥时候又起来的这个妄想呀？就是这就是宅转相应，这就是宅转相应。所以说，众生的特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就是你把这个妄想啊截不断，他非要求这个妄想是什么地方来的？这个妄想就是既然称之为妄想，他就没有来处，没有来处，你就只管截断他得了，截断他得了，就不随这些跑。对对对，积重难返啊，积重难返，就说是积的太多了，从迷积迷，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其实啊，要回去啊，也很容易，怎么很容易啊？就不曾迷惑过，哪有迷惑过？也没有积累过无量无劫的这个迷惑，从来都不曾积累过。这时候要返到什么地方去呢？没有地方可返，眼下就是，当下就是，起心动念，无不是妙明真心。行住坐卧哪一个不是，哪一个不是海印放光呀？这就是反了，这就是反回去了。所以说是要说呀，就是路途即是家舍，这个脚跟下啊，这个明月清风啊，就在自己脚跟下，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是说积重难返，就说的是我们这个从妄出妄，一直在这打妄想。若说很容易啊，那就截断妄想，当下便是。就这么容易，所以说是怎么都可以说，怎么都可以说。所以那个庞居士啊，他们一家就说是啊，难难难，时代有马迷上这个时代有马树上攀啊，就像这个麻油呀、啊，麻油要往这个时代的麻油要往这个树上光滑的树上这个摊上去，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就叫积重难返。但是呢，他的庞婆就又说了，哎呀，一百草头上栖来意啊，其实啊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很容易啊。百草头就是一切有相的事情，一切都有相的事情，离开有相的事情就是百草头，就是他那个头上三次三尺之上，他就是空寂的，就是离开这个百草头，离开这个百草头是什么呀？这就是西来意，这就是祖师西来的意旨呀。祖师西来无非就是为了这个干什么呀？无非就是为了指示众生妙明真心，离开这个妄想执着，无非就是为了这个而已。所以说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这就是一百草头上西来。他的女儿听不下去了，哎呀，你们两个呀，老老大大游作这个话语啊，还说什么难呀、啊？说什么易啊？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空来眠呀、啊。就是你饿了呀，你就只管去吃饭。空了呢就去睡，睡醒了就去起来做事儿，这有什么难易可言呀、啊？这就把前面的难和易又进一步就扫光了。所以说是说难也是戏论，说易也是戏论，也是戏论。所以如是迷因，因迷自有，实迷无因，妄无所依，妄尚无有生，欲何为灭呀、啊？就是这个迷的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是迷，是自然而然有的，就是因迷自有，这个迷是自己有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不是别的地方生出来的， 先有宗啊，先有教啊。哎呀，别打妄想了，别打妄想了，这就是自住妄想，辗转相应了。这个宗和教都成了妄想了，又这个妄想生出来了，先有宗还是先有教这样的妄想，这就是辗转相应。你还是别打这些妄想了。因迷自有，实迷无因。要是认识了这个迷啊，根本不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也没有从什么地方升起，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原因，妄无所依。这个迷都没有原因，这个妄想从什么和而立啊？它立在什么地方呀？它有什么地方可以驻着的地方呀？你如果找出来一个有一个有一点点妄的余地，那呀根本找不出来，根本找不出来。所以在这地方六祖大这个护达摩祖师来的时候，召让二祖慧可呀，二祖慧可说密这个我心不安呀，我心不安就是我心还在妄想颠倒里面呢，所以不安稳呀。那么岂是安心呀？你请这个请老师给我安安心吧。这个达摩祖师就说是呀，那你把你的心找出来，找出来我给你安。他就这时候找了半天，密心了不可得。哎，这时候就是妄无所依，这个心啊没有所依护的地方，没有所依靠的地方，或者是没有所驻着的地方。你要找到哪一个有驻着的地方呀？哪都没有找到，都找不到。这就说是妄无所依，他没有所依护的地方。既然妄无所依了，于汝哀心静，心也了不可得了，密心了不可得，把你这个心已经给你安过了，心都没有了，还说什么安不安的事呀？这不正好是安过去了呀？所以说是，这就叫实迷无因，妄无所依，就是迷本没有原因，妄也没有依护处，也没有驻着处，上无有身。这个妄想和迷惑呀，通通都不曾升起过，这就叫无有身，它都不曾升起过。你们说，我们说现在这个自己就正在迷惑之中呀，正在起妄想呀，那是你觉得起妄想，你是认假作真了，认假作真了，别以为认假作真它就是升起来了，这也丝毫不曾升起过，丝毫不曾升起过。为什么呀？那是妄呀，那是妄，妄哪有升过呀？妄没有升过，本自没有升过，也自然而然不会去要把它灭掉。本自无生，既然无灭，无生无灭，是为无生。既然说是无生，那么本自清净，本自清净则本自寂静，本自寂静则本自寂灭。这就是一切法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所以说在这地方上无有生，都不曾升起过。这些所谓的妄想颠倒，所谓的迷惑，通通都不曾升起过。我们认为升起了这个妄想颠倒，才有了这个轮回，才有了多生历劫的这些生死，其实这些都是妄想。既然是妄想，那么当下绝破它，当下绝破它的意思就是当下从轮回里面已经脱离出去了，已经从轮回里面解脱出去了。解脱出去的意思就是已经觉醒了，觉醒到这个轮回和这个妄，这个轮回的实质，或者是生死的实质，生死的实质是本来虚妄的，本来虚妄的，这就是觉醒。所以说是上无有生，欲何为灭呀？他这个妄想和迷惑都不曾升起过，你要拿哪个东西去灭掉它呀？你要有一个东西可灭，就证明这东西是个实有的，实有的你才能灭掉，实有的你才能灭掉。如果它都不是实有的，它都是妄想，空花扬艳一样，你怎么去灭掉它呀？所以说与何为灭啊？这地方说为问号，应该说为改叹号，应该说为改叹号。就是你在这地方打什么妄想呀？你在这地方还要认为有一个升起来的东西，有一个要灭掉的东西，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妄想。所以下面就说得菩提者如五十人说梦中事，这既然说前面说的是迷惑的人，迷惑的人就是认为这个妄想有身，而且要把这个妄想灭掉。那真正证得菩提的人是什么样啊？如五十，五十就是醒来了，醒来了，醒来的人好像说梦中事一样。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妄呀，说的这些迷呀，说的这些无明呀，说的这些尘劳呀，课程烦恼呀，这都像梦中的事一样。梦中的声音一样，这就是醒来的人说的这个，说到这个的原因，它都是梦幻泡影一场，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有一个实有一个轮回，不是实有一个生死，它就像梦中一样，梦中醒来了，哪曾生过啊？哪曾死过呀？哪曾轮回过呀？不曾轮回过。心纵精明，你既然有这个世之通变，既然极度的清明，或者是极度的聪明，欲何因缘取梦中物？你怎么能把梦中的东西取出来？也就是说是，如果梦中的是真实的，那个生死和轮回是真实的，你必然能把它从梦中取出来。但是现在它就像梦中的东西一样，你能把它取出来吗？你把它取不出来，那不就证明它不是真实的吗？不是真实的，它就是梦幻一场，梦幻一场，这才是得菩提的人说的话。就是哎呀，原来无明啊，那些啊 所谓的成牢呀，所谓的轮回生死呀，无不是梦幻一场而已。不光这些是梦幻一场，来连这个要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出去，要从这个烦恼里面涅槃出去，超越出去，这也是梦中事，这也是梦中事。所以那个张卓秀才就说那个生死涅槃等空花，生死涅槃等空花，他就说这个句子，不光生死是空花扬艳，那么涅槃也是空花扬艳，也是空花扬艳。所以说在这地方你怎么把这个生死和涅槃这梦中的东西拿出来呢？你如果真拿出来一个东西能拿出来吗？根本拿不出来。所以说正因为拿不出来，正因为了不可得，在这地方才能称之为得菩提者，在这地方才能称为这位得菩提者。就是他知道了这一切都是梦幻空花扬艳一样，根本了不可得。了不可得就是没有一物可把摩，没有一物可把住，没有一物可得，没有一物可得的时候，这正称之为得菩提者。所以《心经》里面说，就说是以无所得故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真正到一切都无所得的地步，连这个无所得也离开，连这个无所得也不住着，这才是正的无上正的证据，这才是正的无上正的证据，而不说是正得了一个境界，正得了一个妙明真性，得到了一个妙明真性，这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还在有所得里面。那个妙明真性在你有所得里面呀，那个妙明真性不在你能得到里面，也不在你能失到里面，能失掉里面，他得也得不到，失也失不掉，失也失不掉。所以说是，但凡有所得的一点点一丝一毫，都是生死的根本，都是生死的根本，哪怕就是得个解脱，这也是生死的根本，这也是生死的根本。所以说不要以为说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无所得，明心见性是无所得，一说明心见性就牢牢的抱着一个明心见性不放，抱着一个更差一点的抱着那些警戒不放，好一点的抱着这个轻松自在的心态不放，这通通都是有所得。但凡你有一丝一毫的所得心，一丝一毫的著着心，这都是生死的根本，这就是最后的一丝一毫的那个著着心，最后一丝一毫的，这就是生死命根呀，生死命根，生死命根就说的是这个地方，就是其他的一切事情啊，通通都断掉了，只有这一点点的没有断掉，其他的世间的事情啊，通通都不执着了，只有这一点点明心见性的影子呀，一直在心中梗着，这就是生死命根。啥时候这个生死命根断掉了？哎，这就是世人命中时。这就是临命终时彼佛现前，这个生死命根断掉了，哎呀，妙明真心现前，或者说是诸佛法身现前，这时候真正是证到了常寂光净土，真正做到了常寂光净土里面，已经往生到常寂光净土里面，再会说求一次往生呀，再会说打开本来见一次性呀，再会说要去求一个明心见性呀，这些都不是圣语吗？都不是圣语吗？或者这些通通不都是戏弄吗？这不都是给没明心见性的人说的吗？那就是老人的那略弄明心见性，为什么要说那么一大堆啊？那一大堆都是给没明心见性的人说的，就是三世诸佛出世说法呀，都是给这些因病欲药，都是给没有证得菩提的人说的。真正证得菩提的说人呀，到这地方啊，诸佛一开口呀，就言而出了，哪有你说法的余地？没有你说法的余地。所以说这才是真得菩提者，这才是真得菩提者。所以说是心纵精明，你的心啊纵然很究竟真实，或者你的心纵然很清明，很精明啊，精明就是灵力的意思，你的那个心再精明，智慧再高，他把梦中的东西要取出来也不可能取出来。这就用这个梦中的事和这个迷惑的这两个事来做比方。说白了就说是况复无因本无所有，况且这一切东西啊都没有根本，都没有实质，本无所有，如彼城中眼若大多，其因因缘自不投走，就是就好比说是城中的这个眼若大多一样啊，像眼若大多一样，哪会是因为这个有因缘的原因才导致了自己这个很恐怖，自己认为自己没头了才去乱跑呀，不是有这样的原因。忽然狂泄，头飞外的，纵未狂泄，亦何一事呀？就说是，就像这个城中的眼若达多一样，他有什么因缘呀？就是不是有因缘的缘故，他才这个自不投走，也不是说是，虽然这个狂心没有歇下来，头呢也不是从外面而得的，就是你这个狂心虽然没有歇下来，头也没有失掉过，你要这个狂心歇下来了，头也不会多余的得到。纵未歇狂，亦何一事呀？就是你这个头虽然狂心没有歇下来，但是呢头曾丢失掉了吗？ 就用这个头来比喻我们的妙明真心。这个你这狂心虽然没有歇下来，这个妙明真心会遗失掉吗？遗失不掉，遗失不掉。就是忽然狂心头飞来的，忽然这个狂心歇下来了，这个头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吗？也不是，头本来就在这地方。所以用这个比喻啊，就是佛就用这个用这个演说大多的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个妄心，解释他前面说的什么呀？一切众生何因有妄，来解释这个话。那么这时候就说是妄心也是如此，因何为在呀？就是我们所说的妄想呀，也是像这个演说大的失去头一样。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是没有原因，是心狂的原因。这个妄心啊，它本来就是狂妄颠倒之相。这个狂妄颠倒的之相，它遮蔽我们的妙明真心了吗？没有遮蔽掉妙明真心，这就说是纵为邪狂，亦何遗失呀？这个妙明真心也不会失掉。这个妄心啊，突然间明白了，这个妄也了不可的，突然间明白了，这些妄想也歇下来了，狂心也歇下来了，这个妙明真心啊，也不会多余的从别的地方得到，这就说是忽狂忽然狂歇，头飞外得，纵为邪狂，亦何遗失？这个妄想执着啊，也就是这个原因，也就是这样而已。就是在这地方说妄想有什么来处呢？妄想也没有来处，没有来处。既然没有来处，那有什么去处呀？那有什么灭处呀？也没有什么灭处。如来不随分别，哎，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这就是前面说的三种相续。你只管去不要去分别，只管不随这些世间的种种世间业果众生，不要随这些三种相续去分别，三缘断故，这三种相续的这个因缘，这三种相续啊，通通都斩断了。这个三种相续就是三种妄想颠倒，不随这些妄想颠倒跑了。那么这个颠倒妄想截断的原因，三因不生就是这个迷惑不在了。则如心中言若打堕，狂心自歇。那么你心中的这个言若打堕，我们心中都有言若打堕，这样在这痴狂，在这个不投而走，在这地方呀，你只要不随这些业果世间众生而跑，不随这些跑，把这个妄心歇下来，也就是狂心自然而然歇下来了。歇即是菩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狂心动歇，歇即菩提，就是从楞严经里面出来的，就是从这地方出来的。所以说是在这地方，你就快去休息，我们现在啊所做的一切都是妄想颠倒，都在这打妄想，都不愿意把这个狂心歇下来，还以为是在那地方摘摘自己，以为是起妙用了、啊，根本不是，都是狂的没边了、啊，都是这个狂想颠倒的没边了、啊，都在那打妄想了，多数是这样，基本上不是妙用，哪有妙用啊？所以还不如多歇一歇，把那个妄想颠倒通通都歇下来，不要随着这些妄想颠倒跑了，还在那说什么其业无碍，或者这也无妨碍，那也无妨碍。这个无妨碍的话，我们说的就是千座之内。这个无妨碍的话呀，你千座之内不要说太早了，或者这些话你可以不用说，就是你只管去修心，你只管去打坐，打个三五年，你即使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作哑巴。你如果真是灵力的，真是明白的，不在言说上，不在你在这地方说一言外句，就别人认为你是明白的，不是，根本不是在这地方表现。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只管去把这个妄想心歇下来，这是和自己切身有用的东西，别的东西通通都没有。但凡说那些知解啊，说见解啊，通通都没用，有什么用呀？打拳的过程中就不应该说这些，说这些东西干什么呀？有什么益处呀？只管把这些颠倒妄想歇下来而已。不光把这些颠倒妄想歇下来，把这些佛之佛见、法之法见、邪之邪见，通通都抛掉，扔得一干二净，这样才和这个解脱相应。所以叫歇即菩提，只管去歇吧。我们现在多是不肯歇下来呀、啊，多是在这狂想颠倒，多是不肯歇下来。所以那个大慧宗老师禅师就说是呀、啊，汝在退步，愈退愈明，愈不会愈有力量。你就只管去退却，就是往后退啊，你往后退， 不要老想着做这个做那个，不要老想着要这样要那样，要挣得个这个挣得个那个，要挣得的一点点定力，要增加一点点绝招之力，通通都不要想，你这个乖把这个心呀、通通都歇下来，只管去放呀放呀放，放到越来越空寂，越来越空寂，这就是只管退步，你只管把这些越退越明白，越退越明白，越退啊那个心呀、越轻松越自在，越轻松越自在，所以说是愈不会愈有力量，我们都是想要会一个东西，会这个禅。尊公爱呀、会这个佛法义理呀、会这个经教呀，这会来会去呀、都是事之聪辩和解脱丝毫不相干，你但凡这些东西啊，通通都不会去说佛法，佛法有什么你会的余地啊，佛都不曾说过一法，你在这地方会什么呀，所以说你只管去不会，不会处，越不会越有力量，越不会越有力量，在这越不会处才会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越有力量才能起出妙用来，而不说是你非要去着在一个要做种种事，把这个做这个种种事当做奇妙用了，那都是狂想颠倒，那都是狂想颠倒。所以说在这地方带只拐不随这个世间业果众生三中相续，你只拐这么不随去，这就是修行的路头，这就是修行的路头，不是在这地方没有说道理的余地，没有说道理的余地，尤其对于我们心中心来说，对于我们这个修六阴一咒的时候，你在前面打六阴一咒之前啊，你可以把这些义理啊研究研究，你说什么叫做狂心动心啊，什么叫做歇即菩提啊，你就说到天花乱坠都可以，都可以，没有毛病，没有毛病，但是你真正要去修到千座中间的时候呀、这些话呀就没必要说了，就没必要说了，你说这些啊影响你走路，影响你走路，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说是行其解决，你已经开始往这个解脱的路上走了，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走了，那么这些理解呀都会障碍你，它会让你走得更慢，它会让你走得更慢，所以不如把这些见解统统抛掉，统统放下，这样轻装上阵，这样更快，这样更快，这就是直截了当，直截了当。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狂心动歇，歇即菩提，只管去在这地方歇吧，歇吧。甚经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德，就是只管去狂心动歇吧，歇下来啊，这个妙明真心自然而然凸显出来了，不是从在别的地方修出来的。所以说是甚经明心，本周法界，这个妙明真心啊，这个菩提真心啊，本来就是周遍法界的，也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这不是从诸佛历代祖师那地方来的，不是从外而来的，也不是你修行而来的，这是本来就具足的，本来具足的，不光具足，它还周遍法界，周遍法的界的意思是你不管在这地方张嘴闭嘴，在这地方眨眼结舌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没有一个离开过这个妙明真心的，不曾离开过妙明真心，所以叫不同人的和界屈劳肯弃修正，就是戒就是和计屈劳肯弃修正，就说是和计就是假戒的意思，既然不从外德不从仁德，那用什么，就是何必去假戒一次，何必假戒这些修正呀，这些劳碌呀，这些吃苦呀，这些肯虚的意思就说是肯虚的意思就说是这个历尽千辛万苦，历尽千辛万苦，历尽千辛万苦的去修正而得来呢，就根本不是假借于历尽修正，历尽千辛万苦的这样的修正而得来的，这就是不从人的，不从人的。比如有人于自衣中细如意珠，就好像有的人呀、在这个自己的衣服里啊，把这个如意宝珠、摩尼宝珠细在里面了，但是呢，自己不知道，自己没有觉察到，穷路塌方，哎呀，好像自己流荡在别的地方，好像穷苦可怜，一文没有。这地方呀，就是七十吃斗，好像在这地方一直向别人祈求食物，问别人要吃的，就像乞丐一样。其实啊，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衣服底下有一个摩尼宝珠，都有无量珍宝，有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向外穷路塌方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六道轮回头吃头摸，这就是穷路塌方。时而落到这个人道，时而落到天道，时而落到畜生。或者恶鬼道，这就是流落他方了。不光流落他方，还在这地方向外持求，要从这地方求一个东西，求一个法门，求一个妙明真心，要从别这个老师家求一个法，求一个东西，要从别的地方求一个神通，求一个妙用，这都是弃食持走，都是向外求吃的呢，而不知道呀，不知道自己衣服底下有妙明，有这个摩尼宝珠。虽然贫穷，诸不曾失呀。虽然我们在这地方六道轮回里面偷出头墨，虽然在这地方呀穷得一文不名，但是呢，这个衣服底下的珍宝呀，从来没有失掉过，从 从来没有失掉过，只是自己的不知道而已。忽悠智者，只是其主所愿从心之大富饶，方悟神助，非从来的。突然有这个明白的人呀，诸佛出世说法无非就是这个呀，无非就是给你指出来嘛，指出来一切众生皆具有这个如来智慧宝相，这就叫诸佛出世的原因，为以大事因缘开示无住佛之见，就是为了开显这个呀，不是为了开显别的。所以说是突然有明白的人在这地方把这个妙明真心，哎，把一切众生的这个真心都指示出来了，那么这时候大众都明白了这个真心，这就是发现原来自己都是这个富饶的人，都是这个无大富翁，方悟神助，非从外的。既然说是你有这个富翁了，再也不会流入他方了，再也不会向外持求了，再也不会向别人乞食了。不光这样，也知道了这个神助本来就在身，本来就在衣服底下系的，不是从别的地方修来的，也不是从别的地方挣来的，不是从外的向外的地方持求而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多是向外持求，都是向外持求，就是要求一个东西嘛，要求有所得一个东西，不光是得一个这个觉受呀，或者是得一个这个清净呀，得一个妙明真心啊，都是向外持求，越得越向外持求，越背离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啊，不在于你求有所得里面，它不从外得。不存在的，所以在古人在这地方啊，就是求亦不得，得也不真呀。你但凡求有所得，都得不到。就算你得到那个东西了，得到的也不是真实的，得到的也不是真实。哎，这就把佛罗那的这个问题啊都出来了。佛罗那说这个一切众生妄物，这个何因有妄？然后一直佛在这地方举了这个阎罗大多的这个例子，然后说了这个狂心动邪歇即菩提这样的总结性的话，把这个又用这个一众自系宝珠这样的比喻来说了这个。说来这个呀，阿难这时候就有疑问了。即是阿难，即从大众顶礼佛祖，起立白言：师尊，即说杀盗淫业三缘故代，三因不生，心中达多，狂心自歇，歇即菩提，不从人的。四则因缘皎然明白，云何如来顿起因缘？哎，就说是这个阿难啊，又倒回到前面的这个境界上去了。就是佛在这地方说了这么多呀，他这时候紧接着就去问了，因为佛在前面说了呀，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说到这地方了。然后这时候他就紧接着又问，既然你说的非因缘非自然，不是从因缘而得的，既然这地方你现在不是又说了吗，说这个杀盗淫业三缘俱断，三因不生，你只怪去断离这些杀盗淫妄业，只怪不随这些妄想颠倒跑，只怪不随这些世间的业果众生，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不随这些三种相续，那么这个三缘俱断，这三因不生，这不就正好是这个因缘的因吗？这不正是心中阎罗达多狂心自歇，歇即菩提，这正这个心歇下来，这不正好是因缘的因吗？这四则因缘皎然明白，正是因为这个狂心歇下来了，才得到了一个菩提呀、啊。这就是他阿难所说的明白，他所说的这个因缘，他所说的因缘。所以说一听阿难问这个话呀，就是得有求有所得，这个把这个菩提当做一个有所得心了，把菩提当做一个所得到的一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你把狂心歇下来了，我又得到了一个叫菩提的东西，这就是说是狂心歇下来是因，得到菩提是果，这就是因缘果，他就是从这个角度里理解。其实呀，我们说狂心动歇歇即菩提是歇下来，这就是菩提，不是说是又多了一个菩提，而是菩提本来就在这地方。但是呢，你狂心遮蔽了，这时候把狂心卸下来，菩提自然而然显出来了，不是说是又得到一个菩提。所以阿难在这地方是从这个有所得的这种角度来说的，所以说是他用因缘心，其实就说的是也得到一个菩提。我从因缘心得开悟，就是他呀还认为自己是从这个因缘里面得开悟的，就是前面佛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呀，他以这个因，他认为佛开示呀，这就是一个因，他从这个听闻佛法这个因缘里面心得开悟，其实呀他正好错解了，这就是用拍缘心来拍缘心来测度菩提，其实呀越测度越远。阿难在这地方就是一直呀不彻底，一直不明白，就是他还老在这些因缘呀自然里面搅和，还从这里面脱不开。所以说师宗此意何读，我等年少有学生闻， 经此会众，大目犍连，即舍利弗、须菩提等老凡至，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他不光说自己是从因缘里面得心心得开悟，他还把这个一大堆人也拉下水了。他说这些其他的这些有学生闻呀，还有这些目犍连呀、舍利弗呀、须菩提呀，他们也是因为听闻到佛法的因缘，才证到了这个无漏菩提呀，才得到心得开悟呀。他就把这个呀都当做因缘性了。既然说是这一切都是从这个闻佛因缘而发心开悟的，那么现在所说的菩提不从因缘生，则王舍城居士利等所说自然成第一。既然你现在说这个菩提不从这个因缘而得，那肯定是从自然而得了。那从自然而得，那这就成了像王舍城里面的这个居士利，他们是天然外道，像这些外道他们所说的自然，这不就又成了佛法的第一义了吗？你看这个阿难糊涂不糊涂呀，他就还是从这个因缘自然的角度去理解，认为既然这个无上菩提不是从因缘所得，那就必然是自然而然而有的，这就是从这个两头一直在这个两头倒，一直在这两头倒。所以说是唯垂大悲，垂开发迷门，就是请佛在这地方再开示一下。佛在后面就又开始给阿难说这个因缘自然的事儿。佛告阿难，进入城中言若达多，狂信因缘若得灭除，则不狂信自然而出，因缘自然理群于世。哎，佛跟阿难先给商量好，说你说什么叫因缘啊，什么叫自然啊，你看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就说是就像这个城中的言若达多，狂信因缘若得灭除，他如果以这个因缘，有这样的因缘把这个狂信灭掉了，把这个苦天狂的这个灭掉了，那么不狂的这一面它才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则不狂性自然而出，这就是因缘和自然的道理，无非就是这样一直在这推求下去，无有是处。这就是要么说是因缘灭除了这个狂性，要么就说是这个狂性自然而然这个不狂性自然而然显露出来了，就是说是就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因缘自然，这恰好就是和佛所说的相违背。佛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佛所说的这个菩提涅槃啊，就是这个菩提涅槃不从外得，不从因缘得，不从修正得，是本自具足，是说是本自具足，但是呢，你的这个妄心遮蔽了，你只管把妄心卸下来，这个菩提自然而然会显发。阿难，眼若大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非自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不头狂走呀。就是阿难，既然说眼若大多的头啊，是本来是自然就有的，本来自然是不狂的。那既然本自其然，本来它就是不狂的，那么无然非自，就说是没有这个狂性啊，它都是一样，这个自然啊自。都是有这个头，就是它既然不是狂性啊，这个头也一直都在，就是没有这个狂性，头也在，就这个意思，就是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那个守培法师呀、啊，在这地方就把这个所谓的什么是自呀、啊，自就说的是头，什么是然呀、啊，然就说的是眉目，这些照镜子的这个眉目，既然说是如果没有这个眉目了，就说是这个妄想颠倒起来了，那么这个头也就自然而然没有了，这就是无然非自，就说是本自其然的意思，就是既然有头呀、啊，头上必然会有这个面貌，何因缘故？不投狂走呀，既然说是头本自而有，那么有什么是什么原因？不投而走呀，就是你什么原因升起的这个狂心呀？紧接着下面就开始这两句就是反驳批驳，若自然投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呀？如果是投是自然而然有的，因为有因缘的缘故，就是因为照镜子这样的缘故，因为有了照镜子这样的缘故才会发狂，那么何不自然因缘故失呀？为什么不会照镜子的原因，或者是不会以别的原因，这个头就会失掉呢？这就是反驳，这就是批驳他这个因缘性，就是用这个头啊来比喻佛性，就是假如自然而有的头啊，是因为照镜子这个因缘才引起的狂乱这个乱跑啊，那为什么不会随着这个照镜子这个因缘把这个头也会失掉呢？就是这个佛性啊，也应该会失掉才对啊，这才是因缘性啊。 本头不失，狂不忘处，增无变异，何借因缘啊？既然是头也不会失掉，那么这个狂不呀，它都是从妄想里面生出来的。既然虽然这个狂不忘出，但是呢头呀面目呀丝毫都没有变异过，也就是用头来形容这个佛性，虽然人在这个狂想颠倒里面，但是这个佛性丝毫都不曾变异过，丝毫都不曾变异过。所以说何假因缘啊，有什么因缘啊，哪会去再去假借于因缘再去证得一回这个头目啊，证得一回这个本来面目呀，就不需要假借这样的因缘。这就叫何假因缘，这个头呀本来都不会失掉，也不会假借于任何因缘再去得一回。这就是说是把这个因缘性所反驳掉，把因缘批驳掉，又紧接着就批驳自然，就是本狂自然，本自有狂。既然说这个狂是自然而然而有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狂不呀，它是本自有的。那么在这个没有狂、没有发狂的时候呀，就说是还没有照镜子的时候，这个人还没发狂呢。那么这个狂何潜在？狂何所潜呀？狂是潜伏在什么地方呀？你在什么地方有这个狂性呀？如果说是这个狂自然而然而有的话，这就说是自然性。这个狂呢就说的是这个无明，说的就是个无明。那么既然说这个无明是本有的，自然而然而有的，那么没有起无明的时候，这个无明藏在什么地方呀？就说这个意思。其实呀，要知道这个无明呀，它就是虚妄相，就是虚妄相，它不是真实的，不是实有一个东西叫无明，也不是实有一个东西叫狂性，根本没有一个狂性。是说这个狂性呀，是打妄想了，是打妄想了，是自信不守真如了，才会这么癫狂掉，才会这么癫狂。那么既然不狂自然，这个不狂性是自然而然有的，那么头本无妄，何为狂走呀？既然说是这个不狂性是自然而然有的，那么在没有打妄想的时候，为什么为何为狂走呀？头本无妄，何为狂走？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把这个贴上来，这个境界贴上来。这个就是假如狂性不是自然有的，不狂自然，就是狂性不是自然而有的，而是因缘而有的。那么既然他的头未曾丢失，他应该不会有丢失的恐怖升起的，而是他为什么因为照，那可是他为什么因为照镜子这个因缘而以为头丢失然后狂走呢？可见这个因缘是虚妄不实的，没有自体的，所以说狂性也不是因缘生的。就代表这个狂性就是代表无明，所以说这个无明不是因缘生的。就是这个地方说这个狂呀，也就说是不狂自然，这个狂不是自然而然而有的。那么头是本来无妄的，头本来没有丢掉，他为什么要在这地方癫狂而走呢？就说是那这是什么缘由呢？这是什么缘由？就是在这地方批驳不是说是因缘，不是因缘性。这就说是又从这个狂的角度把这个因缘性和自然性也破掉了。就说是前面说的是若头是因缘而有的还是自然而有的，把这个因缘而有和自然而有破掉了，就是头来代表来比喻佛性。后面说的是狂，这个狂是自然而有的还是因缘而有的呢？就说是狂是代表无明，那么再把这个狂也破掉了，就是这个狂呀也不是自然而有的，也不是因缘而有的，就是从这里两个角度来破斥的。若无本头，实之狂走，因缘自然俱为戏论，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菩提心。如果明白了领悟了，这个头呀本来就在，没有丢掉，是实知，就是知道了，哎，我这时候正在狂妄颠倒呢，这时候就所说的是因缘自然俱为戏弄。那么知道已经知道这个自己在狂走了，这就是狂心已经歇下来了，狂心已经歇下来了，再说这个头是因缘而来的还是自然而来的，那它都是为戏弄了。所以在这地方说三缘断故即菩提心，也就是狂心歇下来就是菩提心，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不是说是歇下来又多了一个东西。所以在这地方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代生灭。哎，你看这地方我们把这个刚好颠倒一下，就是生灭心灭，我们的这些狂想颠倒它就是生灭心，把这个狂心动歇下来就是生灭心灭掉了，生灭心灭掉了，我们认为有个菩提心生起来了呀，这就是菩提心生，这刚好跟阿难的这个认知一样了。阿难认为啊，就说是狂心卸下来之后又生起来一个菩提心了，一个有灭，一个有生，此代生灭而已，这还是生灭，这不是菩提心呀、啊。 就像阿难在这地方说的，狂菩提生出来了，这还是生灭而已，这不就是不是真的菩提心，真的不是真的菩提心。再紧接着更进一步灭身俱尽，不光是把这个生灭心灭掉了呀，连这个菩提心身呀也灭掉了，就是这时候呀，生灭之性通通都灭尽了，通通都灭尽了，也没有这个狂想颠倒灭掉，也没有菩提所生出来，这就是灭身俱尽。到这地方证入到这个无共应之道了呀，若证入到无共应之道，把这个又这起个假名，把这个又认为是以自然而然而有的，如果这就是后面的若有自然，把这个无共应之道又认为是，哎，这不正是自然而然而有的吗？这就是如是则明，自然心生，又生起来了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种心，这也是生灭心灭，此亦生灭，此亦生灭，就是这时候又灭掉了一个灭生俱尽，这就算是灭掉了，但是呢自然之心又生起来了，这就是生灭心灭，此亦生灭，这也是生灭心而已，前面灭掉的是菩提心呀，菩提心灭掉了，这时候又生起来的是自然心呀，自然心又生起来了，就是在这地方呀，说自然心生起来也是生灭而已，也是生灭而已，把这个无生灭性名为自然，犹为世间诸杂合相成一体者，名合合性，非合合性称本然性，就是如果把这个无生灭性呀称为自然而有而有的，也就是把生灭作为一边，把无生灭作为另一边，把生灭作为一种灭掉可以灭掉的东西，把无生灭当作另外一个自然而然而有的东西，把它当作是我们的菩提心，把它当作我们的佛性，把它都当作我们的妙明真心。其实呀，这恰好就好比犹如世间诸杂合成一体者，名合合性，非合合性称本然性。这就像好比说是我们把世间的这些水乳交融的这种杂合的东西称之为合合性，把这个两个东西没办法交融的称之为非合合，把这个非合合的又称之为了本来性一样，这就说是我们把这个生灭和不生灭完全对立起来了，把这个不生灭的称之为自然而然而有的，把这个不生灭的称之为佛性，这恰好不是佛说的菩提，也恰好不是佛说的佛性。就是佛在这地方说的时候说无生灭是什么意思呀？就是生灭即是不生灭，妄想颠倒烦恼即是菩提，说的这个，所以说是你不能把这个烦恼颠倒和妄想对立起来，截然的对立起来，认为这个无生灭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这才是佛性，有生有灭的都是妄想，这呀，这就恰好是所谓的自然外道，自然外道，在这地方就把这些称之为自然性了，所以说是这还是宛然对立的这种见解。紧接着下面就说是本然非然，合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句方明无系论法呀、啊。就是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本然或者是非本然，所说的合合非合合，合然俱离，应该把这些通通都离掉，通通都离掉，离掉什么呀？离掉它是本来的而有的，也离掉它不是本来而有的，离掉它是合合而有的，也离掉它不是合合而有的，把这些通通都应该离掉，离合俱非，说离说和说这个，把这个合合不合合通通都离掉，通通都离掉，离掉离合俱非，所谓的这个合合呀、啊、不合合呀、啊，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此句方明无系论法，这才是真正的无系论法。无系论法就是没有你在这地方言说它是合合或者非合合的余地，这个没有言说合合和非合合、自然和非自然的余地的，这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也就是我们非言语所到，不是言语所能到到那个地方去的，不是说是我们用言语能形容出来这个如来藏心，形容出这个菩提涅槃的，这通通都形容不出来，这个正因为形容不出来，所以叫无系论法，它不是你在这些系论所能概括得了的，这就是把这个一切啊都遣除干净了，就是说我们在这地方啊认为无非就是认为这些菩提啊认为生起来了，认为它要么就是因缘而生出来的，要么就是自然而然而有的，这时候佛就通过这个各个角度把这个所谓的因缘生自然生通通都给你破除掉了，既不是因缘生的也不是自然生的，不要以为这个因缘和自然是对立起来的，不光是这样呀、啊、不要认为把这个生灭之心和 这个无生灭之心对立起来了，就是你如果是有个生灭之心和无生灭之心宛然对立的，这样这还是生灭心，还是生灭心，你把这个无生灭心称之为自然，那还是和生灭心对立起来了，那都不能称之为真心。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说它是本然，说它是自然而然而有，或者是说它不自然而然而有，说它是合合而有或者是非合合而有，都不对，都不对。这时候就说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是戏论，通通都是戏论。我们这地方说的是狂心顿歇歇即菩提，你尽管把这些狂心歇下来，哪些狂心啊，说它是自然的，这是狂心；说它是非自然的，这是狂心；说它是因缘的，这是狂心；说它非因缘的，也是狂心，也是狂心。所以说是古人就说是啊，开口即错，动念即乖。这地方但凡你开口啊，有你开口说话的余地吧？没有你开口说话的余地啊，没有你开口说话的余地。但凡一开口呀，早就不是了。所以古人说说次一物即不中，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这就是教下在这地方说的时候说的这么多，就是有时候用这种思辨的角度来说，他有时候说是因缘性，有时候说是自然性，就是他是通过一种思辨的角度来给你说出来。如果到宗下呀，这些东西啊就是都是剩余，或者说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不从这么啰嗦的角度来说，我们在这地方说好像很啰嗦，其实就是宗下来说不这样说，就好比说是那些外道问佛呀，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宗默然，就是你说他究竟是有言说还是无言说，你说他究竟是自然性还是非自然性，你说他究竟是因缘性还是非因缘性，世宗在这地方默然，就不说话，说这些干什么呀？没有用。这就是宗下和教下也有区别。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啊，菩提涅槃尚在遥远，就菩提涅槃啊很遥远呀，很遥远，远在什么地方呀？非汝力解勤修，心勤修正，菩提涅槃尚在遥远。就是你这么说这个，说这个自然呀、啊，说和合呀、啊，因缘呀、啊，这些，这呀、啊、就把菩提涅槃啊推得远远的了，你怎么都说不到它，也不是你多生力劫在勤苦修正就能证得而来的。虽复一尺，十方如来十二部经论，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旨意细论呀。就是虽然你能记得这个十方如来所说的这个十二部的妙经啊，三藏十二部的这些教理啊、经文啊，你都能记得很清楚，你都能说的是天花乱坠，说的是地蕴金莲，但是呢，这都是增加细论而已，和菩提涅槃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汝虽台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称汝多闻第一，以此季节多闻熏习，不能勉励摩登其难。就是你虽然在地方说因缘说自然，好像说的也很明了，说这是因缘而有的，这是自然而有的，好像说出来也头头是道，世间人都称你为是这个多闻第一啊，你听闻佛法听得很多呀，讲道理讲得很多呀，但是呢，就算是你这个累计历生多劫的这个熏习啊、听闻呀、啊，由人还是不能免离这个摩登切的这个就摩登切女的引诱呀、啊，你都不能离开这个，都不能离开这个。也就是你说这么多道理有什么用呀、啊？我们在这地方讲经说法，在这地方说佛之见，在这地方说这个说道理有什么用呀、啊？不如你一念无声，不如你一念清净心光，不如你动狂心顿歇，通通都不如这个。通通都不如这个，所以说是在这地方通通都没有用，这不得益处，不得益处，何须带我佛顶神咒？既然说你这说的都这么有道理，那何须带我的这个佛，何须用我的这个佛咒来救你啊？何须用这个楞严大咒来救你啊？这个摩登切引火动歇，你是这样的，你这么没出息，你都听闻了这么多佛法，都免不开这个摩登切的为难，还要让我的这个神咒来救你。但是你看看人家摩登切女啊。摩登伽女的这个心啊，引火动歇，他当时开导你啊，觉得你相好庄严，他就想引诱你，他这个引诱你，他就是淫心大发呀。这时候他突然来到我这地方，他一听我说的时候呀、啊，他这个淫心突然歇下来了，歇下来他当即就证得了阿那汉呀、啊，阿那汉是三果呀，阿那汉是三果，就是须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这是三果呀，他就当下证得三果的这个圣者的果位了。但是呢，你这个阿难呀、啊，你在这阿难听了这么多的佛法，闻了这么多的佛法，你有什么用呀？没有任何用呀，所以叫于佛法中成清净灵。 爱活该酷，令如解脱。就是他呀，这个摩登千女啊，已经在我们这个法院之中呀，已经进入到金敬霖了。他已知道了，他把这个狂心已经歇下来了，把那个淫心已经歇下来了。那个淫心不光歇下来了，这个贪爱之心啊也干枯掉了。形容的很优美啊，就是这个爱和干枯呀、啊，这个就相当于是贪爱之心已经枯竭掉了。已经枯竭掉了。那么既然说是这样，怎么没有让你解脱呀？你怎么还没有解脱出来呀？你看人家摩登千女已经在这地方证得阿难害了，你在这地方还在这说这个因缘自然的这些道理，说这些道理对你有什么用呀？没有任何用。所以在这地方就总结说，是故阿难，如虽历劫一尺，如来秘密庄严，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憎爱二苦呀。就是阿难呀，你听了那么多的佛法呀，历生多劫以来秘密的这个继持了这个如来秘密庄严那么多，就是你继持了那么多，也不如一日修无漏业呀。什么叫无漏业啊？就是一念清净心光，这就是一无漏业。一念无分别心光，这就是无漏业。一念无差别心光，这就是无漏业。就是你在那听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在那孩子那思维这是因缘自然有什么用呀？没有任何益处，你还不如一念一日勤修这个无漏善业呢。所以说远离憎爱二苦呀，远离世间憎爱二苦，这才对你解脱有益。这就叫狂心动歇，歇即菩提，这是说的真正的实证实修，不是说道理。前面所说的因缘自然那些啊，逻辑思维逻辑推理啊，那些看不懂啊都不要紧了，不要紧了，那都是说道理，说道理，说道理没有多少用处，没有多少用处，不如一日勤修这个无漏善业，不如狂心动歇，歇即菩提，不如把这个狂心歇下来，不如把这个追求世间的这一切爱憎爱的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歇下来，通通都歇下来。所以说是狂心动歇，歇即菩提啊。歇即菩提，在这地方说，这是对自己有用的，有用的，或者是这是对生死解脱生死有用的东西，不是在那些教理上，不是在那些义理上。如摩登伽女，素为淫女，有神咒力，消其爱欲，法中精明，性比丘尼。就像这个摩登伽女一样，虽然往昔她是一个一个淫女啊，但是啊，因为你的原因啊，因为被这现在被这个神咒楞严神咒。大神咒摄斥了的原因，把这个爱欲之心已经消亡掉了，就说是淫活动歇了，歇下来了，把这个淫活动歇下来，这就已经证得菩提了。你说这个，其实就说是我们说解脱呀、啊，或者是说修行啊，其实说解脱是说修行，其实也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就像这个摩登千女一样，她那时候就是淫心大发呀，淫心大发，所以她才去勾引这个阿难啊，等到到佛的这地方，萤火洞歇下来了，歇下来就正果了。所以我们修行也是这样，把这些贪嗔痴慢疑，把这些妄想颠倒，通通都歇下来，就是已经证得世间，已经证得解脱果位了，已经证得了，再没有一个多余的果位去证了。这没贴上来吗？这个摩登伽女素为淫女，这个没贴上来吗？大概是这个吧。这样贴上来吧，如摩登伽女素为淫女，有神咒力，消其爱欲，法中精明，性比丘尼。这贴上来了吧？这能开到吧？还是开不到吗？这，哎呀，一个一个打吧，这都不知道哪一个里面它有这个。哦，是这个，这样能开到吧？如摩登伽素为淫女。有神咒力，消其爱欲，法中精明，性比丘尼，还是开不到，哎呀，开不到，我已经读过了，就这样呢。哎，这样就看到了，就是如摩登伽女素为淫女，有神咒力，消其爱欲，法中精明，性比丘尼。就是摩登伽女啊，在这地方啊，就因为这个狂心歇下来的原因，已经证到了。所以说这个修行的事情啊，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简单，就说是只是把这个狂心歇下来。但是呢，就说是我们不识的这个狂心，明明在这癫狂呢，明明在这着相了，明明在这打妄想，还不认识，这时候就假借于一法，或者是我们这个佛法就是这样应定于要生出来的。就是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定力，算了，那你就用六因一咒就是这个，你多做它就自然而然有定力，自然而然能发现妄念，也自然而然能结待它，把这个狂心，把这个妄想颠倒歇下来，就已经是证的菩提了。 已经是真的菩提了。所以说是有人说打了一千座好像没有得到个什么，当然没有个得到个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呀，这些妄想颠倒好像消融了很多，这个妄想颠倒消融了很多已经是正道了，已经是正道了，怎么会说是没有正道呀，只不过是你觉得那不是你认为的正道，就是太平常了，这个菩提心本来就是很平常的呀，哪有什么神奇玄妙，没有什么神奇玄妙，没有什么多余辉煌灿烂的东西，都是这么平常心是道，都是这么淡而无味的东西，所以说到最后呀，越来越平淡，越来越平淡，越来越无味，越来越无味，这也就是千顿马上打完了，千顿马上打完了。与罗侯罗姆耶稣陀罗同无宿因，同无宿因，知历世因胎为苦，一念熏修无漏善故，获得出差或蒙受记，如何自弃上流观心啊？就是这个摩登前女啊，她和这个罗侯姆罗的母亲耶稣陀罗一样，他们同无宿因，就是已经明白了往昔的这个堕落的原因，都是因为立身多劫，胎爱众生的原因，这个因胎爱为苦的原因。这时候呢，一念勤修无漏善根，就把这个贪爱之心歇下来了，黄心歇下来了。这时候歇下来就已经出差，出差就是出离轮回了，要么就是已经证得阿罗汉果、阿那汉果了，要么就是一门受记，受记就是多生啥时候啥时候他在这个成究竟佛，这就是受记。说是你这他们两个都已经这样了，都这么利索了，你在这地方还干什么呀，还在这自欺欺人干什么呀，还在这地方停留在这些世间的，还在停留在这些逻辑推理这些教理这些文字里面干什么呀，这就是阿难的毛病。这就是多闻的毛病呀，我们在这地方听闻呀，多闻呀，多闻佛法，多闻佛法不是坏处，在这地方执着在这地方就是坏处。所以阿难即是大众蒙佛示慧，疑惑消除，心悟实相，身心清安，得未曾有，重复悲泪，顶佛礼足，长跪合掌而白佛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晒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引入成名，出于苦海。这时候就是佛在这地方已经说完了最归根结底的那个话呀，就说是汝虽历劫一尺，如来密妙言，不如一日勤修，不如一日修五漏业，远离世间增恶苦。这就是修行的这个方法，不如一日勤修无漏善业，无漏业，远离增爱二苦，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方法，或者是修行的路头。说到这个，就是说白了之后呀，佛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关要已经解释白了。这时候就是阿难呀和大众呀已经明白了，疑惑消除了，心悟实相，已经正明白了这个实相，生意清哀，得未曾有，重复悲泪，就这时候又给在这地方悲涕横流，在这地方顶礼佛祖，长跪合掌的白佛言，就是再太在这地方。这地方再太佛，再太佛说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呀，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大悲心来开导众生，能以这样的种种因缘譬喻的方法来让众生明白，让众生出离苦海。世尊，我今虽成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还欲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源妙觉王刹，如来负责多闻无功，不逮修行。我今犹如吕伯人，呼门天王赐予华物，虽获大宅，要因入门呀。就说是阿难在这地方说呀，我虽然这里现在已经听到佛说如此的深深妙法了，知道佛所说的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啊，是遍满十方，也知道海藏十方国土，这十方国土呀，本自清净庄严，本自妙觉，都是清净刹土。这时候呀，佛在这地方却来责问，或者就是在这佛在这地方就是苛责这个阿难。阿难在这地方说是苛责阿难多生历劫只愿意只重听闻而不重实修，不重实修，就好像是这个吕婆人漂泊无依的这个人呀，没有任何医护处，突然得到这个天王赐予的这个华屋呀，赐给了一个深宅大院，赐给了一个高档大院豪华别墅，但是呢已经虽然得到别墅了，要因入门，他这个入门的关要呀，他入门的关要不明白，就是要是不明白，其实要是在前面已经说了，就是说不如一念，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这就是这个入门的要因。人愿如来大不舍大悲，是我在会住门爱者，舍弃小乘必获如来，无欲涅槃本发心路，另有学者从何摄 从何设伏，仇悉攀援，得陀罗尼，入佛之见，作事与仪，五体投地，再会一心，束佛此人。就是他呀，这时候呀，已经知道佛说的这个意思了。是佛在这地方呵斥他，呵斥他你不会用功呀。这时候就阿难就说，哎呀，我现在也虽然是明白佛所说的这些话，但是呢还不得要领，不得要领，不知道这个门呀怎么进。这时候还是请大悲师尊来再开示，让我们这些小乘圣人呀能够回小向大，回小向大呀，获得这个正的这个无余涅槃。这个令这个往昔的这些学者呀，就让他们从这个攀缘心里面啊脱离出来，证得了这个无上正的正觉，证得这个陀罗尼。陀罗尼的意思就是心髓呀，证得这个心髓来契入佛之之见，契入佛之之见。这就是他在这地方又开始七情佛接着往下说法，就说是他呀已经听到这个佛的法要了，听到佛的法要了，应该就去这么去做，这么去实行。但是呢他不光为自己啊，还为大众，还为别的人呀，别的人祈请。不说是阿难听明白了就明白了，是说是别人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像我们呀，就我们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呀，那就紧接着往下会让佛来在这地方开示，让佛来在这地方开示。哎，这就是整个第四卷就在这地方就说完了。今天说的比较多比较快，就是我想着说是把这个第四卷整个说完得了，这个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就是第四卷啊，就是从这个富罗娜开始问问题啊。富罗娜在这地方问，就说是既然说是这个说了这个清净本源呀、周边法界呀、那么为什么又生出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来呀、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生出来但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还这些地水火风这些东西啊，互相你说的你说的是变容变满十方，那么这些东西本来是领挪的，它都不相互领挪的，相互不相融合的，为什么它能这个变满十方呢？这就是富罗那问的这个问题。所以佛在后面就回答的时候呀，从这个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就是世界是怎么来的呀？其实就是从这个性觉并明，妄为明觉，从这地方来的，就是从世界是怎么来的，众生是怎么来的，那么这些业果又是怎么来的，把这个普罗大的这个问题回答了。不光把这个问题回答了，也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后面的紧接着这个妙心不灭、妙觉明心不生不灭，这地方就是把佛罗那那时候问的这个互相领挪、互相不融合的这个七大或之间互相不融合的这个又问了一遍。佛就用种种譬喻吧，用四种譬喻来解释了他的这个迷惑，解释了他的这个互相不融合的把这个互相领挪的这个疑惑又给解释掉，又给解答掉了。然后到后面就说是说到阿难这时候又开始问了，阿难这地方又问，就说是既然说是狂心动现歇息菩提，那这个菩提心他肯定是有所得心，从这个有所得的这种心态里面又去开始问，那这个菩提心它究竟是因缘心啊还是自然心，又在这地方问这些东西。然后佛就在这地方又回答了，非因缘非自然，你还不如呀打这么多妄想啊，还不如一念勤修无漏善业，还不如这个。所以后面在这地方就是勤劝修持的意思，就是劝阿难啊，你不要在这地方多研究义理了，不要在这地方打这个名词的妄想，也不要在这地方研究什么是因缘什么是自然，不要在这地方计较了，你应该勤修无漏善业，远离这个世间善恶二果，这样才能证得菩提，要向这个耶稣陀罗和这个淫女来学习。哎，这就是修行的路途。也就是第四卷啊，整个就说到这地方就说完了，就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下一周呢，就是后面的师兄开始接着说第五卷。所以我今天说的比较多，比较快，我也没贴这个精解，精解可以师兄们下来自己看一看，精解我们也写的很好，但是我今天没贴，意思是想把这个一次说完。我先下麦，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我把麦交给邓凯杰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刘师兄，虽然没贴，也把这个讲得很细了哈。完了，从第四卷从头到尾，最后又给小结了一下哈。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要知道，一念要修无漏业啊，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那个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学习到这儿。
陕西明月，今天说的是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楞严要解后面是我们师兄们就是齐老师组织的大家来续的，因为一部分就是那老人的原来的遗失了，所以我们学的是这个老人的楞严要解，学的是这个，讲到楞严要解的第四卷，讲到这儿，下周就从第五卷开始了。好的好的，师兄们晚安。
好的，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师兄们，谢谢刘师兄，阿弥陀佛，再见再见。